创世纪第十八章。创世纪第十八章，请看创世纪第十八章。创世纪第十八章，这个地方就是亚伯拉罕在无意之中接待了三位神人，然后这个是前面的事情，到后来到16节这个地方，我们要讲的是对我们今天的信息，是吧？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哎呀，这个很奇妙的啊，很奇妙的。是亚伯拉罕要送他们一程。这个时候，耶和华说，耶和华对谁说？他没有对谁说，是耶和华自己跟自己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哦，这是神的心意啊！求神啊，也向我们显明奥秘的事，把将来必成的事指示世人，像对待亚伯拉罕那样。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啊，神是要我们遵照神的心意去做，所以神一定会把他所要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显明出来，让我们明白神要我们做什么，那么我们就能够不断的往前走，走在神要我们走的路上。感谢神，啊，感谢神，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就知道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是听命胜于献祭。献祭不是不好，但是神更要我们做的事，是要我们听命。听谁的命？听神的命。那么神一定会把他要我们做的事向我们启示。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圣经上一个实际的例子。对同样一件事，神对不同的人是用不同的方法来显明他的奥秘、启示。在我们个人心里边的意象，所以我现在举这个例子，就是神对南国犹大亡国以后，将会连续的分别被四个国家所占领和统治。那四个国家就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神预先把这个事情指明给人知道，所以当但以理书上所记录下来的，那就是先向尼布加尼撒王显明，让尼布加尼撒王做了一个梦啊。那么这个当中就是很要紧的。是从一个君王的角度来看将来必成的事，所以我们念但以理书第二章31节到47节，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是但以理给尼布加尼撒王解梦的过程。这象甚高，极其光耀， 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睛的，胸膛和肩膀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然后34节，然后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的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如同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块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注意啊，这个一块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是神来的，从神来的，砸碎了这个金银铜铁泥的像，然后这个大像这个石头就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是指神的国度降临。36节，这就是那梦，我在王面前要解那个梦。感谢神啊！接下来再念下去啊，再念下去。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荣耀都赐给你了。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介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可治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看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摇架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看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再接下去，再接下去，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看见铁和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和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那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子民。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伏伏在地，注意啊，一个王向但以里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贡物和香品。再接下去，王对但以里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必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神启示一个君王，他看到的是光耀高大可怕的人像，头是金睛的，胸和膀臂是银的，腰腹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然后有一块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打在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整个大象一同被砸碎，被风吹散如糠秕，那块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感谢神，这是神对一个外邦的王的启示。注意啊，外邦王对但以理是服了，拜他，跪在地上拜他，一个王向但以理下拜，但是王却对抗耶和华神。 他尼布加尼撒王不服神的安排，神的安排金的头后边是银的胸和膀臂，接下来是铜的腰跟腹，然后是铁的腿和半铁半泥的脚。尼布加尼撒王高抬但以理，但是尼布加尼撒对抗王，对抗神，对抗了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不服神的安排，他不要出现有银的胸和膀臂，铜的腰腹，也不愿意出现铁的腿等等等等。结果尼布加尼撒王造了一个全金的大象，他要他巴比伦王一直是他的，没有后继王，他这样来对抗神，他不接受神对他的启示。结果怎样？结果神就让尼布加尼撒王趴在野地里面吃草如牛，像野兽那样一天啊，不七天啊，不七个星期，不七个月，不是七年，让尼布加尼撒王趴在地上吃草如牛，像野兽，手指甲长得像鹰的爪子一样。结果神的管教下，尼布加尼撒王谦卑了，原来是极其狂傲的，他要他的巴比伦王国一直做下去，他不服神的安排，狂傲到这个地步，造了金的像，要人去拜他的金的像，以至于但以理三个朋友哈纳尼亚、米撒利亚、撒利亚三个朋友不会拜他的金像，而把他们三个朋友扔在火窑里边。这就是他对抗神，神叫那狂傲的尼布加尼撒王谦卑了，趴在地上七年吃草如牛，像野兽那样。过了七年，神的怜悯到了，尼布加尼撒恢复原来的神智了，他就谦卑在神面前了，称谢赞美万王之王，万神之神。神可以叫极其狂傲的尼布加尼撒王谦卑下来，因为尼布加尼撒王不服神的安排。所以神的启示虽然向外邦王启示了，外邦王可以拒绝，可以对抗，那是个人的不同的结果。第二个，那就是俘虏的梦啊，这是第一个君王的梦。我们第二个是俘虏的梦，那是神将同样事情对一个俘虏来启示啊。刚才是对一个君王来启示，现在对一个俘虏来启示。但以理书第七章一到十四节，我们念一念。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原言，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突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这是第一个兽。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盘跨而坐，口齿内嚼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 起来吞吃多肉。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有兽的四个头，又得了全病。我们再看，再念下去啊，再念下去。我们再念下去。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个兽甚是可怕，极其壮大，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前面的角中有三个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扩大的话。注意啊，但以理一个俘虏，神让他在异象当中看到的是狮子、熊、豹和一个极其凶恶的兽。这四个兽就分别代表了巴比伦王国、马代波斯国、希腊国和罗马帝国。跟前面尼布加尼撒王所看到的不同，尼布加尼撒王看到的是金银铜铁半铁半银一个大象，而弗洛看见的是但以理的百姓民族受到四个野兽的残杀，因为南国王国被这四个国家所辖制、所统治、所占领、所残害。但以理看见了，在这个时候很奇怪的，他看见但以理看见第四个兽，前面三个兽他都讲出名字来，狮子啊、熊啊、豹啊，都是很残暴的。但是很奇怪，第四个兽但以理没有写出兽的名字来，为什么？但以理形容不出哪一个兽像第四个兽那么残忍、那么凶暴。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罗马帝国是何等的残暴啊！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现在的罗马还保存着那些古迹，那就是斗兽场。注意啊，当时罗马一个皇帝造了斗兽场，干什么用啊？他让奴隶、战俘，他收下那些人，彼此相杀，在那个斗兽场上打仗。而边上呢，让他整个罗马城的百姓来观看，来呼喊。一个国家对他的百姓进行怎么样的教育啊？应该仁爱嘛，和平嘛，公义嘛。结果罗马当时的皇帝是这样来教育他的百姓的，让他们去看奴隶、俘虏，他组织那些人彼此相杀。哎呀，惨无人道啊，惨无人道。非但如此，还要让人和野兽去斗。结果很多那些基督徒被他拉过来跟野兽去斗，被狮子啊这些残暴的野兽所撕咬。当时那个王造的那个斗兽场有多大？在上海有一个叫万人体育场啊，万人，哎呦，能够容纳10000个人。 当时罗马的皇帝造了一个斗兽场，他能够容纳38万观众，也就是罗马城里边的一大半的百姓都能够去观看人跟人斗，人跟人厮杀，人跟人野兽斗，人被野兽撕咬吃掉，然后让38万的罗马居民作为观众来呼喊，来呐喊，来欢呼。你说这个国家残暴不残暴？所以当时戴维里写不出那个野兽的名字来，野兽都没有那么残暴啊。狮子吃饱了肚子，它不会去找人清算的。熊也是一样，猎豹它吃饱了，最多把一个羚羊也好，山羊也好，咬了拖到树上就藏起来，留了它下一顿吃，它不会再去吃，杀死别的羚羊来。但是你看看罗马帝国残暴到什么地步啊！那真是圣经上说的是啊，他是咬碎嚼碎了还要拿脚去践踏啊，那真是与前面三个不同啊，啊，与三个不同。还有一个有说大话的口啊，啊，这个实在极其可怕啊，他是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把剩下的还要用脚践踏啊。所以说在这当中我们不是这个解这一段经文，不然的话啊，那个有个小脚又有三个脚被拔出来，然后有很多的事情，这都是解经的要去解经的啊。然后我们就看到了啊，从这当中我们知道但以理说的这些事情都是预言。为什么说预言？但以理是在 BC 606年第一次被掳到巴比伦的，而这些事情呢是在南国在 BC 586年，也就是但以理被掳巴比伦以后20年以后，南国第三次被掳亡国了，然后再由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四个国家来统治、来占领、来残害。所以这些事情都是以后的事情，但以理记下这些事情都是预言。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根据圣经上这些记载的事实是什么呢？是预言准确应验了的历史记载。我们学了这个，不是叫我们狂傲，乃是叫我们谦卑，在神面前认识自己，认识前面的预言都已经准确的应验了，那么后边将要发生的事情也必准确应验，那就是像尼布加尼撒王看见的一块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砸在半铁半泥的脚上，把半铁半泥的脚砸碎，金银铜铁半铁半泥的脚全部粉碎，然后那个石头变成一个大的国大的山充满天下，那就是神的国降临。但以理看见什么？但以理观看四个大象出来以后，他就看见，但以理看见啊，第七章第十一节啊，七章第十一节，那时我刚看啊，受因小脚所夸大的话声音被上， 身体损坏，赖在火里燃烧，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日期和时候和日期。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藏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但以理看见的同样是神的国降临，神的国降临。但以理看见的不是那个人手所扎出来的石头扎在那个半铁半泥的脚上扎碎了，金银铜铁泥全部粉碎了。他看见的是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看到吧，同样的意象在弗洛的梦中看见的跟君王看见的全然不同，角度不同，看的问题就不同，神的启示也不同。然后他就看到有一位像人子，事实上是神子，神降世为人，成为人子。见有一位像人子，是神子降世为人，得了永远的权柄和荣耀，是不能废去的，万国都来侍奉他，神的国永不败坏。那就是那个石头变作一座大山充满天下，那就是这个意象。虽然不同，说的事情都是一样。感谢神，感谢神。然后我们再看第三个那就是先知的梦。第三个就是先知的梦，那就是约珥书第一章第一到五节和十四节，然后是第二章十八节到三十二节。我们来看，耶和华的话临到皮图尔的儿子约珥，老年人啊，注意啊，老年人是有经历的，他经过了见识过很多事情，都当听先知的话。国中的民啊，都要侧耳而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你们将要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注意啊，神向先知的梦是要先知传给子孙后代的。那么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是神的后嗣，是属于神的子孙后代的，所以先知的梦也是传给我们的。第四节，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难子来吃，难子剩下的蚂蚱来吃。哎呦，这当中是什么意思啊？酒醉的人呐，要清醒哭泣；好酒的人呐，都要为甜酒哀嚎，因为从你们的口中断绝了，都给他们吃光了。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召聚长老和国中一切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向耶和华哀求。然后第二章下面第二章约珥书第二章十八节，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怜恤他的百姓。耶和华应许他的百姓说，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原文是四啊，臭气上升，腥味腾空。徒弟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草发生，树木结果， 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后边，西安的民呐、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露，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印意。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的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知羞愧，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不知羞愧。然后再看28节，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知羞愧。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侍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注意啊，最近两年来都发生过血月亮啊，啊，就在前几天又发生过一次啊，血月亮啊，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的名，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召的名。感谢赞美主。先知看到的，和君王看到的，和弗罗看到的，表面上是不同，但是所反映的、所喜事的事情都是一样的。最终的结果，神赐恩，把那几千年所吃掉的要补还给你们。哎呀，你们要吃饱、吃足，不饥饿，并且永不羞愧。神啊，那真是神的怜悯啊，那真是神的怜悯啊。而且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凡求告神明的必然得救，这就是神的救恩啊，十字架的救恩啊。感谢赞美主啊，没有人能像神的启示那么奇妙。神让我们通过这三个不同的启示，让我们看到但以理所记下来的那些预言都准确应验了。这给我们什么好处啊？这给我们什么好处？那就是最后第二段啊，结语啊，最后的结论了啊，那就是最后的结论。圣灵感动但以理记下这些奥秘和异象是预言，因为但以理是 BC 606年被掳的，20年以后 BC 586年第三次被掳，南国亡了，亡了以后才会发生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来占领、来统治、来残害以色列国和犹太民族。所以但以理的预言应验了吧？应验了，前面都应验了，准确应验了。那么我们学了这些神的启示， 就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就更加坚信那些预言的后来的结局也必定会准确应验，那就是将来必成的事也必成就。感谢神，让我们能够从这些奥秘的意象预言，从圣灵那里来得的启示，来增加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更加坚信预言中全面的预言都准确应验了，那么最后结局的预言将来也必应验。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就应当在神面前恳切祷告祈求，来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遵照神的命令去行神所喜悦的事情。我们针对我们现在我们的百姓活在这一个地上，从小的方面来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将来下一步要走什么道路啊，求神启示我们，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让我们走在神的道路上。我们的再大一点，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庭下一步会遇到什么事情啊？我们愿意遵守神的命令，行神的旨意，就像我们很多的家庭当中所挂的那个京剧一样啊，基督为我家之主，我们愿意让基督做我家之主，那么我们就要听基督吩咐我们的话，那么求神显明神的旨意，让我们明白神要我们整个家庭走什么样的道路。再大一点，我们的教会，我们现在就要为教会祷告，是不是七月份就要回到恩典教会去敬拜啊？我们求神让我们明白神要我们下一步走怎样的道路，神愿意我们做一个听命胜于献祭的人，那么神一定会把他的命令向我们指明，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那么就让我们来遵照神的命令走神要我们走的道路。在我们会后或者哪一天我们要讨论的时候，让我们各位参加讨论的人先到神面前去求明白神的旨意，然后我们把个人从神那里领受的启示显明出他的奥秘和意象说出来，然后大家来决定我们家教会下一步该怎么走啊，对吧？所以说从个人，从家庭，从教会，再从国家，同样是这样。现在我们的国家怎样了，整个世界怎样了啊？都落在那个瘟疫啊，那个败坏啊，那个走到索多玛俄摩拉的道路上都去啊，那真的可怕呀啊！所以当初耶和华神就像亚伯拉罕不隐瞒神要灭索多玛俄摩拉，他就像亚伯拉罕不隐瞒，要告诉亚伯拉罕，以至于后来亚伯拉罕就向神祷告， 为索多玛俄摩拉祷告，跟神的一个有名的亚伯拉罕跟神讨价还价的祷告，从50个人到45个人到40个人到30个人到20个人到10个人，这么样的讨价还价为索多玛俄摩拉祷告。感谢神啊，神要灭索多玛俄摩拉，神没有向亚伯拉罕隐瞒。同样，神在这个世界上要做的事情，在这个国家当中要做的事情，对我们的恩典教会要做的事情，对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要做的事情，神不向我们隐瞒。因为我们是要明白神的旨意而遵照神的旨意去做的，听命胜于献祭，我们愿意听命，所以神不会不把他在我们身上的所定的旨意向我们启示明白，启示明白将来必成的事，那么我们就可以照着神的启示去遵神旨，行神道路。感谢赞美主啊！所以我们在求神，恒切祷告，求神明神旨意，遵神命令，那么神就会向我们启明神的旨意啊！因为神借先知传神旨，是要传给子子孙孙后代的，是要让我们明白将来必成的事而去遵守执行的。我们不能做别的，我们还能够为像但以理那样为70年回归祷告，对吧？而神就会更启示他69个期和最后一个期的奥秘。感谢赞美主，是吧？求神祝福圣经上的话语，求神圣灵照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明白神圣经上的真理话语，让我们能够照着去行，在神面前求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祷告，阿爸父啊，感谢赞美你，你把宝贝的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在通过但以理书和约珥书的学习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照着你的吩咐去行你的旨意，按照你的旨意行来讨你的喜悦。感谢赞美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Amen.